第三个部分是谈到恬淡的生活态度。要想真正的醒觉过来，从醒觉里头成长的话，恬淡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恬淡者单纯，刚刚已经提过，单纯事实上是人类最高的智慧，也是天才的一部分。一个科学家很单纯的理念去研究，就如同像李远哲先生所讲的，我如果是为了要得诺贝尔奖而做研究的话，我是不可能耐下这些样子的辛苦的。如果为了要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就不单纯了，就不叫恬淡，他的恬淡就是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就必须这么就这样子做。他在那个地方悟道正道的，研究科学也在这里悟道正道的，他看到自己把自己实现出来了。所以我们的生活本身并不是纷扰，也就因为我们是因为单纯恬淡的，所以这样一个人他能够负很重大责任，能够处理很繁杂的事情，因为他真正懂得以简易繁的道理。正因为他懂得以简易繁，所以他有足够的精神跟体力可以去处理很多的事情。我们知道有的人两件事情就可以把他绊倒，他复合不了，有的人的万般呢都在他的手上运作呢而不相违背，原因就是因为他懂得单纯，他不会在那个地方产生了负担。而我们的人生也应该以单纯恬淡为主。我们刚讲的西江之水只取那一瓢饮啊，生活毕竟最后是自己啊，不是别人，生活毕竟是自己生命的实现正果而已啊。我们必须要留意着，人生就像沙漠里头的旅者，我们在这里也许想着说我一定要带着很多的东西才足够沙漠里头用，但是你想着如果你要想把所有的宝贝家当通通背着，那么你一定走不动。我们呢只带着小小自己能用的东西，要节省的用，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绿洲走到那个绿洲。如果登山的人你一定了解，登山的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东西都要往上头带，要懂得野外求生，懂得吃野味，懂得吃种种的野菜，要能看得懂，然后你就少装一点东西，但你要装一些高卡路里的东西，但是要照着简便，那你就可以走很远的山路。这就是登山的道理，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样呢？人千万不要想要拥有很多东西，拥抱的越多的东西是越困苦的结果，但是我们越不去拥抱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也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可以把企业把我们的人生处理得非常的圆满。所以宋朝的无门和尚无门禅师他这么说啊，他说我们绝对不可以想要去贪执东西，我们贪执东西我们就会失掉了我们的如来性，障碍了我们的如来性。他写了一首偈子这么讲，他说青天白日切地寻觅，就是青天白日的意思，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就必须像青天白日一样，千万不要去寻觅去执着，有很多的妄缘，很多的妄想用不着，切记寻觅。更问如何，如果你就是迷然，如果你不断想要去追求，然后你问说我怎么会不快乐呢，那简直是报章教区。他的全诗是青天白日切记寻觅，更问如何报章教区。如果你问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么烦恼呢，那简直是你抱着赃物而在喊着说自己冤枉啊，我没有偷东西啊，一样的道理。只要你有一天有着烦恼，你一定抱了很多的赃物。也许这句话很能感动人的，你有了一点烦恼一定是你抱了赃物，抱了执着，抱了妄缘，否则不会这样子的。那么第四点是谦卑使我们不断的愉快成长。一个自大，一个人有一个很大的自大，希望维持一个很好的自尊，这本身这件事情，这个自大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都知道韩国下任的那个大统领钱斗焕，他是在可以说是一种政变的情况下下来的了。当时呢他从他的这个官邸里头要流浪到百潭寺的时候，百潭寺提出的要求是你来必须要跟我们出家人一样4点钟起来做早课， 否则我们不能接纳。你来要跟我们一样的生活简朴，我们才接纳。当时无路可走了，只有到灵山来了。百潭寺就是灵山呐，百潭寺就是佛教之地嘛。所以他来了，来的时候他们夫妻两个人说是流着眼泪从他们的官邸流浪来到了百潭寺。称为百潭寺，韩国的百潭寺的原因是沿路有100个小潭，清澈的潭水，所以叫做百潭寺。当然了，潭水是可以洗净人间种种的尘劳的。他来到了这里，又是一个隆冬啊，风雪不断。他们的那个窗户呢，用纸糊的，又破了一个洞，风不断灌进来，没有办法入睡。夫妻两个人对坐的好几天，甚至于几个礼拜，没有办法睡好。早上晚上起来要去解锁，要走100个公尺外才有一个解锁的地方。解锁不是坐的，不是蹲的，是要半蹲着。他说真痛苦。当时呢，去年的12月的时候，这个韩国啊有一位佛教的作家，这个佛教的作家呢，他呢，那么这个特别去访问全斗焕。他们也是因为这个因缘，他去访问他，他们很想见他，这样访问的。所以这个作家叫蓝之询，他访问了以后，他就问他，他说：“那么你觉得最苦难的事情是什么？”他说：“苦是够多的啦，现在一年了。但是我回想起来，最苦难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刚来的时候，早上4点钟起来，4点半做早课了。一开始做早课的时候。”他说要跪下去这件事情最难。你知道我当总统谁都听我的，我军人统帅这么多的士兵，我从来没有向人跪过，但是我在这里我必须要向菩萨下跪，必须向这里的出家人通通要礼拜。我在我礼拜跟下跪的时候，我真怕我的跟我来的侍卫或者说以前跟过我的人看到我，我觉得我非常难过这件事情，跪不下来。但是我不得不跪下来，因为我答应了要跟他们一样，每天的跪着拜着，每天都非常的难过，眼泪都要流下来。这是一个我相多么深重啊，我相重业力就重，可见他之所以会造成那么多的灾难，业力啊，有这个业力，有这样子的一种障碍。这是业障，也是烦恼障。他说啊，就这样的历练下来一段时间啊，好急啊，突然间这个我相没有了，现在我跪得很好，拜得很好，我的这种自负没有了。你要知道，谦卑才可以使自己智慧真正的成长。禅里头有一则公案，有一位弟子呢跟他的老师讲，他说：“老师啊，我学这么久了，我已经够了，我想到别的地方去参学。”老师就问：“你真的满了，学满了？”他说：“满。”好，你懂得满的道理吗？他说：“好，你要走之前，我要把我所知道的通通告诉你，但是你现在先去拿一个脸盆，装石子，装一脸盆来，带一些水，带一些沙来，然后都带来了，老师就开始了。那你懂得满的道理吗？这一盆子石子呢，满不满？”学生讲：“满。”这时候他又说了，他说啊，你把那个沙抓进去，这个沙呢抓一捧进去呢，通通进去了。他说满了没有？没有满。再把它捧进去，再把它摇一摇，满了没有？又没有满。然后把沙都通通填满了，但是又摇了一瓢子的水把它倒进去，渗进去了没有？他说渗进去了。这样满了没有？还没有。老师停了，这学生也悟到了，学生跪下来：“老师，永远没有满的时候，我要继续在这里学，我不走了。”学生在这里继续参学。谦卑呀，是我们不断的成长；自满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学习，所以我们障碍了我们的般若。中国人讲说满招损谦受益，不止如此，是满本身它本身就会障碍我们的智慧。人只有谦卑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尊严，所以有谦卑的时候老师的师言才真正的师言道尊，没有谦卑的时候老师有了一种自我严厉的我相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道尊也就不存在了。性觉与成长讲到的就是要让我们必须要接纳自己，必须要开阔自己的生活空间，把烦恼放下，必须要恬淡一点，必须要谦卑一点，那么这个时候般若就放光了。般若放光的时候，你行住坐卧处处呢无入而不自得，那么生活就是修行，起居工作场所都是我们的道场，那么我们何时不是在修行呢？这样子一念阿弥陀佛，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就是功夫成片的时候。祝福各位，我们在这里共同分享佛法，共同分享佛法的智慧，这是我们的福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要感念佛恩，跟郑老师无关，他只是一个缘，透过郑老师的嘴巴把它讲出来而已。我们是同修，我们要彼此互相的砥砺，善知珍重。